各位尊敬的投资者好，我是开源策略首席微基星，很荣幸能够在今天在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们的2026年中期投资展望，牛市三阶段下一棒二次点火。那从这个标题啊，就能知道我们这是中期策略最核心的判断，牛市仍在，但是牛市进入第三阶段。啊，非常多投资者担忧啊，当前的拥挤度非常高之后，牛市是否结束呢？啊，我们的判断首先就是牛市仍在，但是进入第三阶段的时候呢，啊，确实不是顶部，而是筛选型牛市。这一阶段不在于是否继续看多中国资产，重点在于投资审美的进一步提升。这一阶段的胜负手是寻找二次点火型资产。如果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一句话。牛一买修复，牛二买重估，牛三买点火。那么首先呢，先来回顾一下我2年前我们的判断。在2024年11月啊，我们明确提出25年牛市要进入第二阶段。这个时候呢，定价的主线是发生变迁的，叫做定绩优定价回归，无需过分恐高，而且科技成长大牛市，这是我们当时明确提出的原话。但是进入到今年春季啊，我们在今年3月份从急行军到安营扎寨这个春季策略里面提出啊，牛市虽然还在，但是打法要换。从2025年的一个叫做情绪修复加风险溢价压缩的估值牛，转变为2026年这样以盈利结构和资金结构驱动之下的结构型慢牛。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其实在今年3月份就已经明确提出了。所以现在呀，我们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问牛市是不是还在，而是牛市进入到什么阶段，继续看多的方式要不要变，下一阶段究竟要买什么这个问题。回顾本轮牛市啊，最重要的节奏并非指数本身的线性上行，而是每一次外升冲击之后，市场主导定价变量。啊，这个发生再切换以后的再启动，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张图，很清晰的展示出了本轮牛市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当然来自于924，24年924了以后呢，风险偏好从极低位修复启动，这是第一次牛市的启动，而第二次则来自于美国关税战，它形成了阶段性砸坑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牛市迎来了第二次启动，而第三次启动。它不仅仅是美伊以冲突带来的新一轮外部冲击，还包括我们当前的一个拥挤度的一个进一步的扩张。那这两个条件加起来以后，在风险偏好修复以后，本轮的牛市将会第三次启动，进入第三个阶段，叫做从资产重估转向盈利兑现与结构分化。所以我们讲的是这一轮牛市的三阶段呢，我们不是所谓的一个机械的分段，而是主导定价这个变量它的第三次切换。下面这张图呢，也很清晰地讲出了这三个阶段的主导定价变量。首先，牛一阶段核心是分母修复，也就是说924以后啊，行情由估值的极低位和政策的反转所驱动，这个时候弹性品种率先受益，领涨的是券商超跌成长和港股弹性。而牛二阶段呢，则是所谓的资产重估，也就是外部冲击砸坑了以后，接下来市场出现以我为主和中国资产重估逻辑之下的再启动。那么绩优品种成为这一个阶段分子段牵引的强贝塔主线，什么涨得最好？科技成长和绩优制造，这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这一轮。而牛三阶段呢？则是在分母修复和分子重估都出现了以后，我们发现牛市仍在，但是赚钱难度出现了上升。啊，估值扩张难度的提升之下呢，盈利能够持续兑现的能力啊，它就决定了高度。所以市场从普涨，接下来可能会走向分化，贝塔相较25年减弱，阿尔法相较25年增强。因此，所谓的牛三阶段的胜负筹啊。就不是简单追涨了，而是去寻找同时具备 G 和 Delta G 的二次点火型资产。那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说牛市要从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呢？除了海外的战争以外，有没有别的线索？当然有，尤其是当前的拥挤问题。微观结构啊， 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催化。在2021年2月份的时候，我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测微观结构的指标，就是下面这张图。它是一个当 A 股成交额排名前 5% 的个股，它的成交额加总占到全部 A 股的所有的成交额，这个比例一旦突破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就是 45%。 超过 45%， 我们就称之为微观结构恶化。那么它从经济学怎么去解释的呢？它叫做市场对局部领域的预期过于一致，或者更人化的叫做最悲观的筹码已经入场。那最悲观的人都变乐观了，那还有人能再变乐观吗？没有了，没有乐观对手方，或者是市场上最乐观的投资者已经离场。换句话说啊，最悲观的人啊，最乐观的人已经转悲观，所以没有人再去交易悲观，是一种非常极致的对手方已经全部没有了的情况。而 A 股历史上这样的微观结构恶化总共发生过5次啊，这是我们另外一个专题啊。如果啊各位投资者感兴趣的话呢，我们这个专题啊可以单独我们约路演去交流。那么这五次啊，每一次市场都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而截止最新，现在这个指标它的集中度啊来到了 44.2% 到 44.3%， 它已经持续接近一个月处在和 45% 的阈值非常接近的一个位置了。所以我们这个很多投资者就去担心啊，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出现牛转熊或者科技的全面崩盘呢？因为历史上过去这五次发生了，分别在什么时候呢？07年11月、08年10月、15年1月、18年2月和21年2月，每一次市场都发生了显著的崩盘。但是我们也复盘历史，发现微观结构的恶化本质是一个行情的催化剂，它让市场对前面的所有的趋势都抛弃，而重新对 DDM 三要素，也就是盈利、流动性、风险偏好重新进行定价。所以呢，站在现在啊，基于现在当前的 DDM 三要素和微观结构的指标，我们在这里强调，它不意味着科技要全面的崩盘，也不意味着牛市的结束。我们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一个催化剂和一个要消化的信号。它催化市场对 DDM 三要素重新定价了以后呢，市场先稍微消化一轮，接着再继续按照 DDM 框架去寻找最好的品种。那接下来相比于科技退潮啊，我们更倾向于觉得发生的是，首先市场先进行一波消化，然后科技内部发生切换，以及成长风格向更多的二次点火型资产进行扩散。那具体什么是二次点火型资产，我们一会儿会更详细的讨论。那第二个线索则来自于修复的叙事已经结束啊。我们看到左下图有一个非常反直觉的一件事情，就是长周期来看呢、A 股的年化收益率其实相比全球多数典型市场并不落后，甚至它是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位置的。左下角这张图它是高于从2000年一直到4月底啊，万德全年化收益率 7.7%， 甚至高于韩中指和纳斯达克。那当前啊，这个万德全 A这2000年以来的年化收益率啊，不仅重回 7%， 而且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7.7%， 这是不容易的情况，在 A 股历史以来也不是一直都能在这么高的高度的。所以当前来看，市场已经不再是修复，也不再是绩优低估，当前市场啊已经离开了低位起跑区，进入所谓的一个牛市的体力管理阶段。我们继续看多不等于提高斜率预期，而是要降低指数的斜率预期，提高结构的筛选要求。那么我们再次强调，牛三阶段它并不是顶部，而是筛选性牛市。我们从去年七月就开始提出要用证券化率这个视角来看本轮牛市啊，各位投资者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一直从去年七月一直通过这个指标来强调大家要坚定本轮牛市的信心，仍然有非常多的空间。那么站在当前呢，从证券化率来看，牛市仍有空间，但是当前已经处在一个 0.94 倍的位置处，相较起始的位置 0.62 倍已经非常显著的提升。那历史上呢， 其实市场历史总共呢是有两次证券汇率突破 1.1 倍，我们判断这一次一定也至少和过去这两次是类似的。但是呢，哎，现在所处的位置确实已经告别刚开始的低位起跑阶段，而转入中高位续爬，也就是证券汇率中枢性站上一倍以上的战略贡献阶段。为什么叫它战略贡献阶段？因为 A 股历史上就从来没有过证券汇率中枢性站上一倍的情况啊。所以这是一个攻坚战，但是它是一定能够突破的，所以牛市还在，但进入体力管理阶段。所以接下来最重要的问题就到了牛市三阶段我们应该怎么买的问题。我们给出的结论是，从买中国资产到买中国资产里的利润再分配赢家。就是牛一阶段市场交易的是整个中国整体中国的资产整体进行风险偏好的修复，因为从极低位嘛，从对国运的一个不是很有信心，突然间发现，哎，确实政策国运都在非常积极。而牛二阶段市场交易的是中国资产里面的绩优资产重估，而进入牛三阶段，这个时候市场不再无差别奖励好资产，而是开始真正寻找那些能够分到利润的，而且利润分配速度还在加快的结构赢家。我们进一步看因子表现这也是我们大师研判最后一页了。其实从因子表现来看，我们能得到一个结论是，本轮牛市一开始就并不奖励便宜，而是更奖励增长。我们看到下面这张因子的分析，本轮牛市从一开始其实就不是所谓的低估值均值回归港行情，就是偏左边的蓝色柱子就是牛一阶段的这个情况高绩策略、高雕塔绩策略、高 PE 策略、高 PB 这些增长型弹性策略表现是比较靠前的，而低 PB、低 PE、红利低估值这些防御策略是明显落后的。而进入到牛二阶段，也就是这个黄色的柱子，它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定价的逻辑增长的定价逻辑，就是高绩策略、高雕塔绩策略、高 PB、高 PE 的占优幅度比一阶段还要更大。这意味着牛二进一步提高了对稀缺增长的估值的一个容忍度。因此牛三阶段呢，它不是从低估值切上成长，而是从增长弹性走向增长的兑现下一阶段的胜负手，它是在增长资产里面去寻找能够持续兑现绩，也就是高增速，以雕塔绩，也就是盈利增速边际改善同时兼备这样的二次点火资产。所以我们想讲一件事情，叫做牛三买点火这个说法，我们并不是临时发明，而是本轮牛市因子表现的自然的延伸。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为什么说分子端开始接棒分母端成为本轮牛市最核心的东西？今年一季报有两个重要的特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个是总量的超预期，一个是景气的扩散。我们可以先看到下面这两张图，一季报 A 股它无论是收入端还是盈利端呢，它都有非常显著的上行，而且明显超预期无论从收入端我们看到去年 A 股的收入，无论 A 股全 A 还是非金融，它几乎都是走平的，而一季报非常显著的上行到 5% 左右，而盈利端尤其是 A 股全 A 非金融，一季报的盈利增速 11.7%， 比去年的高点最高点 5.3%， 也是去年的一季报要明显的高所以从盈利和收入的角度来看，我们一个是 A 股的内增性复苏超预期，二个就是 A 股的盈利底已经非常的确认，它能够给我们整体的一个大势带来一个下行弹性的下行的这个支撑。那么再看行业层面，科技和周期行业依旧是绝对增速最强的大类我们看到下面这张图，科技制造从盈利增速来讲仍然是一季报里面最棒的品种，而且不仅是绝对盈利增速高，而且它盈利增速还明显的环比改善，同时周期它也有非常多的行业是正增速，而且盈利增速也环比改善。 但是我们还看见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行业景气开始出现向消费和地产扩散的情况。所以，这是行业层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叫做扩散。那进一步，我们刚刚讲的一级行业，我们进一步看二级行业，就是从季和调查季兼备的视角来看，也就是同时兼备高盈利增速和高盈利增速改善的视角来看呢。二级行业当中有哪些行业呢？房地产服务、一般零售、地面冰装、造纸、航海装备、休闲食品、旅游及景区、广告营销、酒店、餐饮、计算机设备和半导体这些行业，它都呈现出了绝对盈利增速大于20%，而且调塔季，也就是盈利增速的边际改善，处于整个市场的前列。这证明的是，二级行业视角啊，它不仅比较积极，而且它行业的景气啊也出现了扩散。除了刚刚提到的计算机设备和半导体以外，其他的品种大多是前段时间大家并没有过分注意到的一些，哎，都也没有觉得它们是比较景气的一些细分品种。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分子端开始接棒这件事情。但是呢，这里我们也要讲清楚。就是分子端接棒啊，它并不等于总量的强刺激，也不等于盈利的 V 型反转。展望26年下半年的高层会议啊，它对经济增长的定调比较积极，政策预期可以适当调降。为什么？一季度开局确实偏强，这一季度的实际 GDP 增速啊是在上沿啊，也就是目标的4.5%到5%的一个目标上沿，所以开局偏强之下。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增长的定调是比较积极的，所以接下来大规模刺激政策的预期是要降低的。那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叫做总量视角来看，本轮盈利复苏的斜率将会偏低。盈利复苏它能够给 A 股提供持续上涨的一个下限支持，它提供了下限啊，即便回撤，它的空间也不会很大，它下挫的幅度也不会很大。但是它作为盈利端呢，难以提供惊喜的斜率，因为政策的力度不足，主要来自于内生性的复苏。那内需方面呢，高端制造业它确实继续拉动工业增长，而消费端呢，出现的是一个物价的温和回升。但这个温和回升背后呢，消费它确实其实并不算特别积极，尤其是4月份的社零，大家也能看到，确实不算很强。那最后呢？这是地产对经济的拖累有所改善啊，或者说有望进一步的改善，尤其是呢，现在商品房的待售面积同比转负，这说明存量去化进入实质性阶段。那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什么呢？当前不是全面的强复苏，它是一个经济周期被熨平了以后，以内生性复苏为主，结构性景气扩散的一个分子端的景气情况。这就引出了我们第二章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呢，什么是二次点火型资产？二次点火型资产呢，这一个概念它源自于火箭二次点火的概念啊，大家最近对火箭的了解也比较多。那么火箭的二次点火是什么呢？它完成第一阶段的初始加速以后，通过二次点火进入下一阶段的持续加速。这个时候，它不仅呢有比较高的一个初速度，而且它的加速度不减反增，那么对应到股票资产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二次点火型资产，它就是同时具备高增速季和高盈利增速的边际变化，也就是 delta 季这样的品种。这样的品种，它契合牛市三阶段所需的稀缺增长和盈利兑现。那这里我要多说一句啊，这也是我们在前期叫做所谓有一个今年一季度啊，今年1月份我们发的一篇深度报告，叫做《景气投资方法论》里面，我们强调过一件事情，尤其是在牛市三阶段当中，最怕只看季不看调塔季，因为买季和调塔季兼备的品种，它比较容易获得业绩增长和估值提升的戴维斯双击。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季，但同时买到 delta 季回落的品种，delta 季是负的品种，就很容易出现只赚盈利的钱，但亏了估值的钱的情况。最典型的当然是2022年的新能源品种。那我们尽量要避免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买季和 delta 季兼备的二次点火型资产。 那么如何筛选二次点火型资产呢？我们提出了新的景气框架景气投资框架，它可以分为景气投资方法论，也就是现实层面的预期，和景气预期行业比较框架，也就是景气以及预期层面的观测，那么从而更好的去筛选强现实和强预期之下的二次点火型资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就是我们分子端最强的最重要的线索。一会儿呢我们会在第三章一开头给各位分析当前的二次点火型资产我们怎么去筛选。那进一步的接下来我们讨论 DDM 框架的分母端，我们重点观测美联储的情况。现在在中东战火的影响之下，美国通胀的预期持续升温，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流动性和风险偏好的风险隐患。这不仅压降了降息预期，甚至当前市场开始预期今年美联储加息的可能。但是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我们的观点，就是凯文沃什是一个极强的不确定性，他比过往每一次美联储的一个主席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凯文沃什他其实从个人履历上来讲，其实是整个美联储历史上近乎是履历比较最差的一位。那他之所以能登上美联储主席的舞台，核心原因来自于特朗普。那特朗普目前最大的一个目标，我们认为主要来自于中期选举以及美元的贬值。那这个是美元贬值这件事情，是我们前期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专题的内容。那么基于这个考量我们认为可能接下来美联储的操作跟历史的规律都不太一样，甚至有可能推动缩表加降息的组合拳。那所以无论大家怎么个变化，就是对美联储它的预期从降息转向加息的预期，以及华尔街的各类投资机构在不断的调整对2026年的降息或者是加息的这些预期，我们觉得目前来看都没有那么早要去做 price in 尤其是从四月以来，我们看到纳斯达克和美债利率它是背离的也就是纳斯达克持续的上涨，快速的高斜率的过程当中，高斜率上涨的过程当中，美债利率其实也是高斜率上涨的。它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背离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它确实证明市场不太敢去对美联储接下来的加息或者降息做过多的一个 price in。 所以接下来对于美债利率或者美联储这个加息降息这个博弈会进一步的加剧，但是我们不建议过早的去做 price in， 它也没有出现一个全面的风险偏好或者流动性端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恶化，并没有那么我们接下来来到最后，也就是第三个部分，我们把 DDM 分子分母框架梳理了以后，我们落到在牛市第三阶段当中，我们怎么去寻找真正的二次点火型资产呢？这里面呢，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怎么样去实现现实和预期这样的一个四象限的一个筛选。我们基于现实和预期视角对包括一级行业和二级行业进行分类，去筛选最强的二次点火型资产。什么是最强呢？那当然是第一象限，既有强现实又有强预期的。我们具体的方法呢，首先现实维度我们的评分方法是 70% 的权重在吊塔基， 30% 的权重在季，这证实了它现在好或不好。那预期呢， 70% 的权重是在分析师景气预期的边际上调或下调的幅度的角度来看我们有一个景气预期行业比较框架。那么这 30% 的权重则是在 PB 分位数，也就是当前的估值所呈现出来的预期的位置。那么这四象限就是最后呈现的强预期强现实或者弱预期弱现实这样的一个四象限就如下面这张图所展示出来的。那么第一象限它就是强现实强预期的行业它是属于最强的二次点火型行业，而第二象限则属于弱现实强预期的品种。这种品种呢，它的重点是预期非常强了，只要你的现实能够 往上走，那么就意味着，哎，它的右侧信号就进一步的出现，这个时候它就能点火了。那么第三象限呢，可能是预期差比较多的，就是说，哎，它这是第三象限，不好意思，叫做弱现实、弱预期是这个啊。它第四象限才是最重要的啊，不叫最重要的，是次重要的，叫做强现实、弱预期行业。这种其实有可能是已经从强现实啊强预期回落的，那这一种呢，有可能是 Delta 季已经开始下，接下来有可能下行的品种。但是这里面也有可能啊，要去挖掘预期差，就是说它是不是有可能接下来的强现实会触发投资者进一步的上调预期，最后变成强现实强预期的行业。只不过呢，它确实就是和我刚刚提到的，有一些品种啊已经完全定价预期走弱，它从第一象限落到第四象限这样的品种，那这些品种呢确实是要进行回避的。那么当前呢，二次点火型资产主要集中在哪里呢？从一级行业视角来看呢，依然还是处于科技成长领域，但是已经出现了一些很神奇的情况，就是在消费和顺周期板块里面也出现了一些点状的分布。那截止当前啊，第一象限也就是现实和预期均强的二次点火品种，主要包括电力设备、国防军工啊、环保、电子基础化工、有色金属、计算机、煤炭、石油石化、商贸零售和房地产这一些品种。而二级品行业呢，这个图啊确实比较难以展示啊，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找我要啊，而且我们会持续的跟踪和更新。那接下来呢，哎，我们一个一个梳理啊，在接下来的二次点火型资产它到底有哪一些，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找抓手。我们认为首先接下来的第一个抓手仍然是科技，因为很多投资者说啊，你这个拥挤度大幅提升了以后，历史上包比如说21年2月，哎，微观结构恶化以后，拥挤度太高了以后，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切换，那这次不切吗？我们的结论首先来自第一个，叫做微观结构的恶化，拥挤度的突破，它其实是触发市场对 DDM3 要素进行重定价。重新对当前 DDM3 要素视角来看最棒的品种，那我们发现站在现在，无论从自上而下的宏观视角，还是政策视角，还是自下而上的产业周期视角来看，包括刚才我给大家分享的一季报的这个景气情况，依然还是科技最强。那所以我们判断在微观结构恶化的消化阶段结束以后，科技依然是核心主线，但是我们认为接下来的科技投资思路一定要发生变化。为什么要发生变化？和刚才一路我们讲的一个叙事是类似的。我再讲额外多讲一句话，其实啊，我们回顾 A 股的历史，我们会发现 A 股历史上极少有连续三年的牛市。那上一次连续三年的牛市来自于什么时候呢？是2019年一直到2021年。那这一轮牛市啊，它在前两年和第三年，其实市场风格或者市场的审美就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当前呢，我们其实已经从924以来到现在，牛市已经走了接近两年，马上要跨到第三年。这个时候即便科技还是最强的主线，我们依然也要重新思考 AI 科技的投资是不是要发生审美上的变化。那这个时候我要带各位投资者去思考一下，本轮科技投资真正的底层逻辑它是什么。我们看到左边这张图下面这张图的左边，其实我们从 AI 经济学的视角，我们重新从生产函数视角来看AI 对这一轮人类的影响，我会发现呢，首先第一点，历史上人类的每一次比较强烈的技术突破，它主要的影响在哪里？全要素生产力，有时候影响资本，有时候不影响。但是这一轮不同，这一轮对劳动力的影响非常的剧烈。举个好理解的例子， AI 大模型， AI 越牛逼，它对我们这些白领 它的替代概率越高。而机器人越牛，那么它接下来对于所谓的蓝领的替代概率也就越高。那由此发生什么事情呢？资本的议价权大幅上升，所以带来的利润份额向资本和技术进一步集中，而不是单纯的生产力提升。同志们啊，从这个视角来看，接下来中产阶级很有可能要被全面的消灭啊，可能不是全一定。那又基于这条线索，我们还能得到一个结论，接下来科技投资你不要管谁景气，你要管谁找入口。你的效率的提升并不会大幅提升你在 AI 时代你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你掌握入口，你有能力去切蛋糕才是最强的。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利润再分配有三条线索，分别包含了上中下游、算力资本、电力资本和平台应用。但是算力资本呢、我们持续一直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它就是本轮最最重要的品种。但是啊，我们接下来讲一件事情，我们强调从 Delta G 的视角来看，去年最强的啊品种它主要来自于海外算力。那么海外算力的 G 和 Delta G 在去年持续的都在往上行，但是来到了今年啊，它已经不处在产业周期的初期甚至中期，它已经到一个非常繁荣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哪一些品种它有可能 Delta G 刚处于产业周期的开始，接下来确定性更强呢？当然来自于国产算力啊。国产算力啊，它既是利润再分配的核心的方向，又是这个接下来 Delta G 最强或者说产业周期和催化剂结合最好的品种啊。所以我们认为接下来算力仍然是最核心的主线，但是要更重视国产算力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接棒的一个情况。那国产算力重点布局的方向包括 GPU 芯片、晶圆代工、先进封装半导体设备和存储等等这些维度，它将会在今年有更多的催化剂和更多的产能释放和更多的盈利的释放。那举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为什么我们说国产算力刚刚开始释放盈利呢？最明显的韩王韩武纪刚刚摘 U， 这意味着它的盈利刚刚转正，非常多国产算力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周期刚刚开始扩张的初期，确定性最强。而在 AI 利润的分配链条之上呢，我们还非常的持续的推荐电力设备，这是我们从去年9月就已经在推荐了的，那持续推荐到现在，我们进一步的叙事是称2026年的电力设备可能是22年的煤炭，整个电力资本的视角。那么首先为什么我们称电力设备它是22年的煤炭，它们两个相似度在哪里？它们分别都是在上一年实现了明确的业绩反转，煤炭是在21年末实现了业绩反转，盈利增速的由负转正，电力设备则是在去年的中报，也就25年的中报实现了业绩反转，那个产业周期触底了，开始起来了。而在今年也就是说煤炭是在22年实现 G 和 Delta G 兼备，而26年电力设备大概率也会持续实现 G 和 Delta G 兼备。这个时候整个电力资本，它不仅仅是说电力设备，它包括电力尤其是算电协同视角下的电力，那到电力设备乃至到电力设备的上游，也就是像能源金属这些品种，我们认为都是很棒的品种那像今年接下来细分方向里面，电池储能、电网设备、算电协同、风光和乃至于这个所谓的储能能源金属，我们都非常认为是接下来很棒的20点火品种。而 AI 呢，对于应用端呢，我们则更要重视财富分配的入口我们从长期来看，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大模型，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大模型的机会，但是我们发现市场上现在对于应用有一个预期差首先 AI 应用大概率会是什么呢？大概率会是在整个 AI 行情里面最晚被定价的品种，但其次现在互联网具备一个很大的预期差，投资者当前都在买它什么，都在卖它什么呢？ 现金流量表的恶化，以及平台在 AI 时代啊主动作为不足或者是晚作为的现象。啊，大家担心 AI 时代到来啊，他们被淘汰了。但我们依然认为互联网平台它最后仍然会是整个 AI 时代里面中国大陆最强的这个流量入口啊，和这个 AI 的这个核心啊财富分配入口。这就是互联网最大的预期差。但是我们觉得可能市场现在还是在定价这一部分啊，现金流量表的恶化和平台主动作为不足，大概不是现在，而是啊到下半年它是一个更好的啊互联网的买点。那么对于顺周期呢啊，我们建议用涨价能力选资产。当前市场呈现一个全球定价主导国内需求滞后的典型啊这样的一个结构特征，所以目前还没到普遍通过需求侧逻辑去买顺周期的时候。顺周期产品的逻辑主要在于价格上涨带来的盈利和估值的修复，那么当前啊主要这个机会啊二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点火的机会是集中在一些点状的，尤其是有色金属和基础化工这一类的品种。而最近由于这个全球的这个地缘的波动，这两类它们的波动会大幅的增大，那么它的更好的时机是在我们认为首先微观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和消化，其次啊原油的波动也有所回落。我们之前讲过的原油波动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OVX， 这个指标会相对回落到相对稳定的位置了以后，这个时候这两个品种会迎来下一波更强的主升浪。那么非常有趣的第三个事情则是消费啊。我们对于消费的观点是消费已经呈现了复苏的初步迹象，但是强右侧机会尚未到来。因为从投资的视角来看呢，我们一直都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是，消费和科技品种投资方法论截然不同。我们往往需要看到消费品种它绝对盈利增速已经改善，底部反转的很明显，而且未来我们还能看到接下来持续上行改善的这样的信号了以后啊，消费才会迎来真正的主升浪，而不像科技大家做左侧做的比较多，你没能在初步拐点而盈利都没兑现的时候买到那一波的时候呢，你很有可能已经错过最美好最肥美的一部分行情。这就是科技和消费最大的投资方法论的区别。那所以现在来说啊，科技的趋势性行情更依赖于右侧信号，而它又没有出现，当前仍然处于科技为先的情况啊，所以我们觉得说啊，虽然说 CPI 持续回升，但是看到社零啊等等这些消费的信号啊都相对弱啊，没有明确。所以这个时候即便大家要买消费，我们只建议付出小部分的仓位啊，我们说的是对于啊这个相对来说均衡的客户啊均衡的产啊组合里面。那么对于消费我们建议稍微啊，是因为它的环比有所改善啊，它有所改善的情况之下，但是右侧信号又没有出现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它只是你要点状的买一些啊。那么当前来看呢，有一些初步改善迹象的主要来自于一些服务性消费里面的餐饮酒店啊、旅游体育户外啊、文旅家政啊，以及一些部分的家地产链的装饰，就是装修家居，还有像啊这个科技端的消费，包括影视传媒啊、游戏这些维度，它有一些右侧的信号。那么 last but not least， 我们讲高股息。高股息我们的判断其实从去年的11月份就已经明确的提出了。事实上我们对于高股息的观点的跟踪一直是非常领先于市场，而且相对比较正确的。我们在2022年的3月啊，我已经发了30页的深度报告，强推高股息未来的超额收益。而在这个24年的5月份，我的中期策略展望就已经提出高股息的超额收益啊，哎，接下来可能不如过去两年半啊，也就是在24年5月我提出可能要慢慢的关注一些成长因子的情况。而站在24年的11月， 我对二五年的年度策略展望里面，我就明确提出啊，二六年啊，说错了，二五年高股息只有绝对收益，没有相对收益。所以在25年呢，大家要少配高股息。那在经过了一年了以后啊，我对26年的高股息的展望则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建议26年高股息要多配一些，核心原因来自于两个。第一个原因就是26年的红利的表现会优于2025年，但它的表现是有限的，也就是它的超额收益不会特别强，它不会出现22年的23年的极致占有。为什么呢？22年23年的红利的极致占有主要原因来自于海内外风险偏好的双杀，这是红利出现主动强势超额收益的非常重要的条件，而当前并不具备，26年不具备。那26年红利它相对的优势主要来自于哪里呢？它一个被动的超额收益，就是整体的估值，整个市场的估值，尤其是偏科技品种的估值啊，已经处于比较高的情况。那在这样的背后呢，就很难出现像去年那样超强且持续的强主线行情，它带来的是行业轮动进一步加快的情况，也就是贝塔相对25年减弱，阿拉法相对25年更强。这个时候因为行业轮动电风扇一样的加快，红利蹲在角落，它会有相对来说啊，有一定的超额收益，但也不是特别的强。那这个时候为什么啊，它不见得有很高的超额收益，我们建议还是要多配一些。那首先25年的红利太差了，我们不建议配，一直都这么说。那接下来26年红利要比25年多配一点，还有一个原因是26年相对容易亏钱，就像我刚才讲的，行业轮动快，贝塔没有这么强，去年你买对一级行业就很棒，而今年你很有可能不仅要买对一级行业，还买对二级行业，甚至三级行业，乃至于你得买对个股，因为个股还有可能会爆雷。所以然后呢，今年又是一个轮动快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年比较容易亏钱，你要稍微多配一些高股息，这是我们对高股息的啊大势的判断。但最后呢，我们要提一下红利到底怎么买。我们一路都有很多的专题强调高股息不能直接买绝对高股息的品种，因为绝对高股息的品种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东西，就是它的股息率越来越高，但实际上它是跌出来的，因为它的产业周期在回落，这是一种股息陷阱的表现，就是你不能直接买高股息啊，股息高的品种，你还要买它的产业周期在上行起码不回落的品种，产业周期在回落的高股息，你很容易赚高股息的，赚它股息的钱，亏资本利的这钱。所以最后我们建议要关注考虑了吊塔季的高股息。那么在一季报以后啊，既有吊塔季又有高股息的品种主要集中在什么呢？集中在城商行、医药、仿佛、公共事业、传媒，包括还有一些煤炭啊，所以最后的最后，我们整个啊中期策略展望的分享，就是牛山买点火下面的市场体系配置，最重要的当然是主攻里面的二次点火型成长品种，刚才提到的算力里面优先国产算力，然后电力资本我们强调它确定性最高，平台应用有一定的啊这个预期差，而其次两个辅线，一个是周期里面的辅线啊，有色、化工、建材，另外呢消费里面也是点状的辅线，一定要是点状的，目前还没有看到全面的消费买入的这样的一个强时机。而最后啊，红利是作为底仓，相对来说呢啊，要给我们的组合带来一个稳健的相对来说底仓的舒服的一个能够回来的点啊，就是说一部分拿来进攻，一部分拿来底仓。OK， 以上就是我们开源策略的中期策略展望的所有内容啊，我是开源策略首席微基星啊，感谢各位投资者。